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周二，以色列再次与黎巴嫩真主党激烈交火，以色列表示以军空袭了贝鲁特南部一栋公寓楼，负责真主党导弹和火箭弹部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官丧生。以色列国防军确认真主党指挥官伊普拉辛·库巴西死亡，库巴西据信指挥真主党的各个导弹部队，包括精确导弹部队，他负责策划和执行了多起针对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公民的恐怖主义阴谋。以军补充说，在袭击期间，真主党导弹和火箭弹的其他主要指挥官也在遭到空袭的地点，但没有透露他们是否被杀或受伤。过去一周，真主党在以色列的打击下遭遇一系列挫折，周二的袭击再次给真主党造成沉重打击。当天，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以色列对缓和黎巴嫩冲突的想法持开放态度。他告诉记者，以色列并不急于在任何地方发动地面入侵，而是更倾向于外交解决方案。周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如果美国现在采取果断行动，可能促使俄罗斯在明年结束对乌克兰的入侵，加速结束战争的进程。本周晚些时候，泽连斯基将前往华盛顿，讨论他的乌克兰胜利计划。此举将影响白宫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决策，无论谁在11月赢得美国大选。在与美国国会两党代表团会面后，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发文说，现在就在今年年底，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加强乌克兰和美国之间合作的机会。现在采取果断行动，可以加速在明年正义结束俄乌战争。周一，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表示，如果他当选，将在几天内结束俄乌战争。但他没有说明具体细节。川普还表示，泽连斯基希望民主党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不过，泽连斯基此前表示，无论谁入主白宫，他都愿意与之合作。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15号在佛州高尔夫球场险遭暗杀，凶嫌劳斯在逃逸过程中被拦截逮捕。周一，劳斯首次在西宗里滩联邦法院出庭受审，法官拒绝了他的保释要求，称他对社区构成危险。负责此案的检察官迪斯波托告诉地方法官麦凯布，司法部要求大陪审团对劳斯提出更严厉的指控，指控他暗杀川普未遂。该指控最高可判无期徒刑。检方提交的新文件指出，劳斯在行刺前几个月将一个装有弹药、金属管、手机和手写信的盒子交给本案的一名证人，信中提到他企图暗杀川普的想法。在检方披露了更多有关劳斯明显企图暗杀川普的证据后，法官拒绝了劳斯的保释请求。麦凯布法官表示，考虑到劳斯的旅行记录，特别是他曾前往乌克兰的事实，以及他写的便条，他裁定劳斯对社区构成危险且存在逃跑风险，他应在联邦武器指控的审判之前继续被关押。周一，中日外长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他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冷静理性地处理深圳一名日本男童遇刺身亡的事件。但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强烈要求中共澄清包括行凶动机在内的相关事实，并严惩凶手。9月18号，一名10岁日籍小学生在深圳上学途中被一名中国男子持刀袭击，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本周一，王毅对上川洋子表示，中共将依法调查和处理日本学生遇袭的这起个案。王毅表示，日方应当冷静理性看待，避免政治化和扩大化。他补充说，北京将一如既往依法保障所有在华外国公民的安全。上川洋子则表示，本次事件可能对日中双边交流造成严重打击。他还特别要求中方打击可能煽动中日对抗的社交媒体上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反日帖子，包括那些与日本学校有关的帖子。周二，多家外媒报道，中共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据传因在微信群中批评了习近平对国内经济的管理，今年秋天被查、被拘并遭免职。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本月将年满55岁的朱恒鹏今年秋天被拘留， 据传他在一个微信私人聊天群中发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朱恒鹏的言论包括对中国经济疲软的评论，以及提到习近平个人生死的含蓄批评。朱恒鹏在中共社科院工作了20多年，专攻卫生经济学，为政府提供公立医院改革和医疗服务相关政策方面的建议。他就这些问题发表的评论颇具影响力。印度媒体《第一邮报》报道说，朱恒鹏因言惹祸被当局拘留和撤职，表明中共正在加大力度压制不同意见。当局这次拿朱恒鹏开刀，意味着当局在中国经济持续低迷时期，对敢于挑战中共叙事的声音的一次新的压制。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